This is the Rights Protection.
这是 GNSO 以及GNSO PDP 商标信息清算中心独立审核会议呢，是在2016年3月10日10:45到12:00举办的。会议室是 Atlas。
Hello, Verizon.
各位下午好 ，Horizon 下午好 ，Chuck， 我现在是跟谁通话
？Hello, Reese. What you were hearing is probably the open microphone, which is the Q&A mic in the room, and you're hearing electronic noise in the background. Yeah. All right, man. Cheers, Reese.I'm not convinced they've been giving you the right treatment.
You don't even know when you're being fucked with.
I know. I'm so out of it.
Good morning, everybody.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我们要开会了，请诸位就坐。
我欢迎各位参加这一场会。我们呢，结合了几个与权利保护的主题，以及现行的工作和将要召开的公司的这个工作，先开始呢，请奥丁王是在桌子的右侧，他呢将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GNSO 与政策和权利保护机制的相关的工作，以及与 GTLD 相关的权利保护的政策制定工作。之后呢，我们将会开始介绍另外一个新的这个项目，是商标的信息清算中心的独立审核。那么 Greg 和 Martin 将会来介绍并且描述参与的方法，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开放的问题和可供我们讨论。好，现在非常感谢各位到场 ，Mary， 谢谢。他说呀，他介绍了，我是 Mary 王，是来自 ICANN 的政策制定部门，支持 GNSO 的部门。好像现在各位可能对这个字体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我回去真的做着功课。我们当时呢觉得，如果向各位介绍，不仅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政策的进展和现在将 GNSO 理事会最近所启动的一些政策的制定的计划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同时我们也会介绍一下背景。那么最新的这个 PDP 呢，是 GNSO 的理事会刚刚所启动的。那么我们现在，我也负责这个部分的工作，我很高兴的向各位介绍。那么 PDP 在上次的来马拉喀什之前，在昨天的会议当中呢，也已经通过了这个相关的工作的预案。所以我们将会正式的启动。那么我们之前的背景呢，对其中可能参与其中部分工作的人可能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为 GNSO 理事会启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当时呢介绍了这个 UDRP， 当时如果听到这个内容的话呢，就知道这是 ICANN 历史最长久的共识的一个政策的倡议。同时呢，我们也推动了这个 GTLD 的，因为 GTLD 的推出呢，我们就当时理事会同意呢，将这个政策的审议工作 推迟十八个月，因为呢这个现在的这个项目不仅包括 UGLP， 同时呢还有不同的这个权利的保护机制，还有 RTM 的这个也就是 RTM 的机制。 GNSO 的理事会呢同意这上个月的时候通过了这个 PGP， 通过了 PGP 的工作小组的章程。我们觉得这样介绍是有用的，因为呢各位都知道 RPM 这个词呢其实范围比较广，所以呢最开始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一下当我们在这次的 PGP 当中审议这个 RDM 是一个介绍。这也是新的 GTLD 的 RPM等等的都是放在这张幻灯片上了。这张幻灯片上就是包含了 GNSO 理事会启动最近启动的这个 PGP。 说这个说到流程呀，那么因为呢这将会是一个比较细节同时有可能是比较复杂的 PGP， 所以理事会呢通过了一个分两阶段的这样的展开流程。第一阶段呢将会包括 RPM， 第二阶段主要是侧重在 UDRP 上。同时呢即使是我们有两个阶段的工作，但是最终的目标呢就是有一个一致的这样的框架来实践这次 PGP 的框架当中的 RPM， 同时呢设立一个审核并且通过这次 RPM 的这样的一个共识的框架。那么我不会细节的说这些幻灯片的内容，但是我要说两点。一个就是一个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因为这是社群曾经提的问过 GNSO 理事会和员工的，也就是如果时间安排是怎样的，那在 这次 PTP 和 GNSO理事会项目，也就是在新的 GTLD 的后续程序这个项目之中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那么我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部分的项目呢，很那么其实其中的机制好多都是为了这个新的 GTLD 的放这个项目的。在 GNSO 和理事会当中的内部讨论呢总结出，你可以注意到这次此次 这个 PGP 和新 GTLD 的后续流程要求呢两个团体之间进行大量的协调，而且呢要设定在章程当中所列出的这个方法，同时呢要求两组之间界定一个这个联络人，而且呢要求两个工作组当中的成员而且呢理事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而且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两个工作组紧密的合作。我还要强调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一个特定的这个流程方法的特殊性，因为我说了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能够实现所有的 RPM 的这个统一框架。那么 ICANN 员工所做出的建议呢也通过了这个理事会也通过了呢，就是号召呢工作组发表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呢将会提请公众评论，其中呢将会包含基本的建议，这份报告还会有可能提及一些在第二阶段 PTP 第二阶段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将会不断的跟进这些在我们展开项目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新的变化，而且呢我们会把两个阶段以一种完整而且一致的方式来这个观察考虑。那么昨天呢董事会已经通过了我们这个工作组的章程， 理事会呢还批准了一个兼 SO 理事会参加 PDP 的这样的联络人。我也很高兴的向各位介绍 Philip Coleman， 他就是这位联络人，坐在我们的会场中间。理事会昨天的指示还包含一些这个号召志愿者，并且呢也会号召 ICANN 的员工。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参加的报名期呢是21天，所以鼓励大家关注这个报名。而且呢在 PGP 的流程当中呢，各位也都成非常的熟悉，我们将会召开第一次的工作会议。那么当然了，我们会在与 Coleman 先生商量的基础上呢，设定一个第一次工作组工作会议的时间。那么现在看呢，有可能是3月底或者是4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那所以呢，代表 PGP 的工作组，我们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而且也非常期待听到各位的评论。我现在请 Karen 接着说。哦，好像还没轮到 Karen。Karen 说谢谢 Mary。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也就是商标清算中心的独立审议。之前呢，我想了解一下各位是否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评论意见。如果没有的话呢，我现在请 Antonia 来介绍一下商标清算中心的独立审核。谢谢，我给各位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然后目标是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审议呢，是根据2011年 GAC 的建议要求呢，进行一次独立的审核，来检查现有的商标清算中心，而且呢要衡量其是否满足 GAC 的这个预案的要求。这我们观察了相关的这个原则，比如说相关的核实周期，这个日出期相关的要求等等。同时呢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些不是完全配对的这些这个配对的问题，包括这个日出期以及域名，尤其是二级的域名的相关的不匹配问题，还有商标的通知期。那么除了这个公布的90天之外呢，我们还有相关的这个研究的要求。我们所做的一些这个数据，包括商标的清算中心审与我们的这个服务供应商的审核，这个关键的使用用户 WIPO 的数据库，还有这个权利保护的员工报告等等。我想要介绍一下这个审核的重点呢，是帮助便利权利保护机这个活动的这个协调性，以更好的帮助 CCTLD 的这个审核小组，而且呢制定新一轮 GTLD 的方案。我们期待啊，这一工作呢也将会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有关清算中心的一些这个运营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可以在这清算中心的其他的分析的当中呢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同时为我们的未来工作进行准备。现在我请 Greg 介绍一下这次审核的这个方法和一些相关的信息。
好，谢谢 Anthony 的。那看一下我的这边这个幻灯放眼的技术如何了。那我们开始讲细节之前呢，我只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谁参与了我们的工作。我是 Gregory， 我是这个分析组的副主席。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美国最大的一个私立的一个咨询组织。Countrytime 他也参与了这个工作，他是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他的专长呢就是商业。还有 Jerry Liu 也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社群的这个法律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这个独立的研究呢是由这个盖克的咨询建议所告知我们应该集中于三个区域。首先呢就是没有这种完全的这种吻合但是呢需要进行延伸的这种事务。首先呢就是这个商标的这个保护服务然后还有这个商标日商保护的这种项目。主要的注重的区域呢就是使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信息，然后呢在这个商标本身的信息我们看能不能获取多少从 IBM 那里拿到这方面的资讯同时呢还有这个 UDRP 还有这个其他的信息从 ICANN 这边拿到，然后呢我们就把所有这些这个咨询这个资源和这个信息还有从这个 Domain Tools 那个地方拿来的信息全都进行合并。我想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工作中根据这个数据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这一是取决这个分析的这个工作主要就是来向其他的社群或者其他的利益方要进行面谈，所以我一会儿会把细节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就是使用两种这个调查问卷的阶段来做这个工作。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来收集他们最初的这个社群的想法，尤其是想弄清楚我们没有遗漏任何这种关键的要点。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一般就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末期，然后主要就是看一下有什么不足之处然后再加以补充。就细节来讲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关于这个吻合的标准就是首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先进行评估那些费用方面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这个商标的吻合方面是不是精确的吻合。这么做呢我们的目标就是选一个样品在这个TMCH 的商标里面选个样品。我们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去查看，但是我们只是选一些这个例子出来，然后呢来看这个商标然后还要看它这些没有精确吻合的其他的这些样品，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商标呢和那些非吻合的比如这个 .com 或者其他的那些 GTLD 来决定到底他的这个注册人是谁啊，然后他这个商标的这个持有人是谁啊，然后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字符串不同之处，在这个商标本身是否应该把它给囊括进这个信息交换库里面。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下有一些那些非吻合的那些商标们呢是否也参加了这个 UDRP 或者 REIR 的这个分配程序里面的。那讲到这个陪所服务的话，主要就是要看这个商标以及它的持有人他们是如何在它这个服务价值方面是否受到影响，以及是不同的这种商标的持有人是否有所不同，主要就是来看它是否有这种潜在的这个注册人是否也涉及到，所以主要看他这个UPRD 的数据，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通知的结果是否他的这个注册已经被放弃，或者说是有什么完成还是没有完成，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最后呢，关于这个日升期呢，我们就是想进行分析，这个商标持有人，比如取决于不同的行业，他们如何使用日升期来，并且呢 ，GTLD 里面是否有所什么不同？所以呢，你在做分级的一开始呢，就要来看一下，是否这个商标持有人或者域名，比如日升期，还有他们这个通则的日期阶段。从我们现在已经讨论的内容来看，好像在这个日升期没有很多的用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看一下不同的这个商标持有人，也是取决于不同的 GTLD 的类型。最后，如果我们确实发现关于这个商标持有人他们在这个注册人的这方面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必须要优先选次来做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广泛的工作介绍了一下，我们同时也会要从公众听取意见。我们会去找那些特定的组织，尤其我们会去找那些注册人、注册商，还有这个商标持有人，或者非商标持有人、非商标持有人的注册人。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网站上，所以能够让大家都参加。就像早先讲到的，我们第一轮的这个面谈呢，其实也就是刚刚开始了。就是为了确保我们，就是没有遗失任何这个关键的这个成分。那第二轮的这个审查呢，那会儿呢，我们大多数的分析工作已经做好了，然后我们就会解决那些问题，或者说有什么短这个不足之处。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现在刚开始听取不同的利益方的意见。我们现在正在收集数据。也许未来一两个星期我们就会拿到我们大多数的信息，就开始进行分析，同时也会开始撰写报告。所以呢，我的期待就是这个会继续到差不多也许是2016年初吧。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草拟报告公布于世。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第三季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收取的公众意见公布于世。那我做一下结论。我们现在写出了几点问题，就是来勾勒出我们今天的报告。但是您不要觉得好像我这个过来其实就是想拿到更这个只限于我今天所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希望从广泛的社群得到你们的意见。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TMCH 的内容。我们最初的目标就是来保护我们的权利，因为呢这个商标这个数据库的事情不是说在扩展我们已经现在享有的权利，而是说是要保护我们的权利。第二个问题呢，您觉得这个延伸这种吻合的这种标准呢是不是有效，而且为什么？第三呢，在这个延伸这个90天之外会不会也有效？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个数据资源的话还有别的额外的吗？您觉得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最第五个问题就是如何来修订这个 TMC 的已经谈到的这个服务，而且它是如何影响到您所在的组织。那我就停在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会很高兴听到。谢谢。早上好，我叫阿姆萨达姆，我是这个非商业的这个利益方组织的。您能不能回到刚才那幻灯片那儿？您说这地儿就是那个研究侧重面那地儿。 因为这个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概览啦。谢谢。安托尼亚的，您刚才讲到了关于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来支持这个 GNSO 的 PDP 的这个工作。而且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就会呼召志愿者了，所以我是想知道，看起来您这个研究的侧重面好像是只是侧重于您这个 PDP 的一半的这个目标，因为你的这个商标应该是 PDP 的原因一部分呀，同时它也是为了要评估这些合理性的域名注册的非商标的那些持有人的所享有的权利啊，可是我在这儿没有看到。我当然知道您是打算要外展，要去找那些其他的社群做外展工作，我觉得很受鼓舞，但是我是想就我刚刚提到那部分，您是想打算怎么做呢？您难道不应该更协调更多的动作来支持这个 PDP 的这个工作吗？那您应该支持整个 PDP 的工作的范围啊，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这个语言的这种涉及到某一个这个 PDP 或者那个商标或者 URS 的其实为了是均衡所有的这个商标持有人他们所涉及到的利益。谢谢。我们肯定会考虑到这一层了。那我们这个研究的范围呢主要就是来评估这个信息交换库这个从这个审核中所收集到的信息是否有所帮助。那您所说的关于这个 PDP 的保护所有的机制的审核方面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只是涉及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商标交换信息库它所提供的服务了。谢谢。我是 Karen Lance， 说的很对。PDP 它确实是覆盖了很多的主题，涵盖了很广的范围。但是Anchinet 它所讲到了，我们其实只是信息性的。因为大家提出一些问题，关于这个权利保护方面也要进行讨论，然后还有合理的使用啊，这个域名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问题就像 Greg 刚才所讲到的，也有一些关切的问题，关于这个平衡性，比如什么日程期啊等等，这其实都是在流程中已经发生了，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那么我能不能很快的补充一下，就是就是 PDP 它确实覆盖很多的这个范围，那些不熟悉的人，这个章程组织刚刚批准了，这有很长的一个清单的面这个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呢都是由社群他们所认可的问题。那在这个 PDP 的这个潜在的审核呢，它是有一个很长的清单，并且包含在这个章程里面，也没有说你只查看这个清单或者那个清单，而只是说它这个构成的这个清单，因为你的工作组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你看一下这个清单呢，但是您还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信息，取决于个案了。所以就像 Greg 他们团队所做的这个研究呢，我们觉得最起码现在可能对于工作组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是有所帮助的。我是 Elon Pross， 我是 Donuts 过来的。我们有195个新的TLD。所以我们已经都经过了什么这个日升期，什么商标信息商标交换期等等，这已经都经过了195次了。那我有个问题要问，就是重新回到刚才我们的讨论，您能不能再回到刚 刚才的一个幻灯片，这上面讲到这个分析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查看它的这个成本的费用，还有它的这个吻合商标吻合的标准是什么。那你这包括非吻合的商标吗？还是只是包括日生漆，还是怎么样？那这个都是包括。那我以为您主要就是看当今的项目的有效期进行审核。那么那您这个要延伸你的这个研究是怎么回事？这是你们GAC要做的吗？那我理解这是GAC所建议的。而且这个GAC的一些员工他们也这样讲。Elaine， 我是 Carolines。对。我们现在这个设置呢，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回到这个GAC的建议推荐意见。应该有更广泛的这种标准。我们是否应该保留现在已经有的一些东西，还是应该怎么做，还是要延伸？所以才提出这个问题。谢谢您说的很有帮助。那我跟 Greg 已经聊过天儿。而且做过这个研究的一些人，我们也跟他们进行面谈，所以我很高兴这包含在这个程序中。就像我跟他讨论以及跟 Karen 一年之前沟通过的一样，那我想看到你们研究的结果呢，就是关于这个如果一个注册它被放弃的话，那个赔索的这个情形怎么样。那就是比如说注册人他们并没有去注册的话，我觉得您把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一下，关于用户方面的费用，如果他们不是商标持有人的话是什么样呢？很抱歉，我这说的挺长的，这是我其中要问的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现在的这个 UDRP 的使用，它里面那些物品的那些这个误判的这种 UDRP 的商标，那您也会把它包含在通知里吗？比如说我们关于这个 domain 保护的商标的话，它也是包含了这些商标持有人。因为在这个流程中，我们就是想知道在他们的申请中是否包含物品的这种标签，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物品之外应该怎么去做。而且你们，我是想看你有这个数据是怎么样，因为我想看人们如何使用关于这方面的保护机制。谢谢您。能不能看一下刚才所说的这套问题啊。
第三点，你说到呢，根据你们看法，是否应该把公众评论期延长到90天之外？根据我的这个经验呀，那么我曾经启动过195个新的 GTLD， 那么大部分的。基本上一旦启动之后呢，这个公众这评论一小时之内就开始出现。那么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是60天、30天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期限。TMCH 呢，如果一旦他们将会收到一个通报，如果有人申请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商标的话，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放弃申请的这样的一个提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90天是不是真的过长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谢谢上午好，我是 Philip Corian， 我是这个商业选区成员，也是 GNSO 理事当中之一。那么我也是 Mary 所指这个提到的，昨天我被任命为新 PDP 工作组的 GNSO 理事会代表和联系人，所以我想要重申 Mary 刚才的这个宣布，也就是21天的这个募招志愿者的期间是昨天开始的。我也鼓励所有在会场当中和包括线下听会的人来参与自愿的工作，因为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将会占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呢，工作量也将会相当大，所以呢，我们所面对的是这两个相当复杂的这个工作的阶段，但是呢，这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现在啊，再说一下。这个部分呢是与这个清算中心的一个狭窄的范围相关的问题，那么即使是这个窄义的问题，那么相信这也将会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报告。那么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商标清算中心是设置的时候呢是有相当高的这个质量标准，那也就是商标必须得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够进入清算中心的数据库当中。在实施的阶段当中呢，社区决定通过这个商标加50，包括这些商标的相关的这个变形以及与 UDRP 还有商标的侵权的案例，庭审的案例。那么至少呢，这个商标的变形在特别在使用到商标侵权的意图的这样的一个审查当中是使用过的，所以这个清算中心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数据库，其中呢集中了许多的高质量的商标，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垃圾商标。那么我有问一个问题，当你在判定这个申请人得到通知之后，我不记得去年的这个数字，社群很吃惊的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请求的几百万的请求的这样的一个总数是申请新 GTLD 的，他们不清楚为什么请求量这么大，申请量这么大。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注意到好多申请人呢并不是因为是恶意的申请或者启动申请的程序。你们怎么区分有哪些希望能够申请注册一个域名的和那些注册商和注册机构有恶意想要注册这个申请的，怎么区分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并不是特别成熟的申请人，他们如果只是没有提出其他的额外的证据，因此呢，也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一个简单的这个延展啊，不可能算是一个侵权的时候。那么虽然还有一些情况呢，是这个申请人虽然很成熟，但是呢，却不愿意这个花费时间来进行这个侵权的这个索赔，那么他们就直接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名字。那怎么进行区分呢？谢谢你的问题。这个数我们可有的数据呢，是可能看到其中的这些内容的和信息的，我们希望也能够做成这样。而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目标呢，是能够提供给注册商和注册机构，我们希望呢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如何进行这些不同申请人的区分。你说的就是不可能或者是很难的进行，比如说这个恶意和善意的区分，对吗？是的， 我们希望也能够在通过问卷得到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我觉得进行所有的这些这个群体和这个注册商注册机构的区分不太容易。谢谢，我是 Jeffrey， 是 Kamali 注册商。有几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根据 GAC 的建议所启动的，甚至是09年10年的 IRI 等等的都也有一些有关这个报告。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些报告来了解一下这商标清算中心是否达到了其设立的目标这个初衷。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第二个，这个请求一旦执行这个已经执行的这些请求，你们这审议多少的这个注册商，他们有多少这种这个默认的这个请求的接受，还有多少是空白的，有多少注册商自动的接受了这个请求，即使呢这些请求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没有交给这个注册商。那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未加工的这个数据当中包含这部分信息当中这些信息。那么对一个商标清算中心呢，有两方提供服务，一个是这个整合内容，一个是技术服务。总是可能会有额外的这个增加清算中心的考虑，但是现在呢这部分这个环节呢确实有垄断的。你如果只看一下这个有关商标的相关成本，通过竞争呢就可以降低大幅的这个成本。我之所以提这样的一个点呢，就是我知道有不同的这个组织希望能够申请成为商标的清算中心，或者是作为后台的进行信息的整合的。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如果允许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个环节，就可以促进这个环节的竞争，然后也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这些成本是人工制定的，还是有哪些这个成本，或者是他们的清算中心的利润是可以降低的。那您第二的这个问题我同意，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将会在我们的问卷当中包含这样的相关问题。第二还有呢一个问题是相关我们是否如果有更多的这个竞争对手，是否可以这个降低成本。那么我们现在没有打算包含这部分的工作，不过可以在未来打算。我将会非常鼓励你们这样做。那么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这个一项服务是每条150美金的这个费用就是正常的，而当 ICANN 有 RFP 的时候这个有其我知道是有其他的这个清算中心是可以提供更低的报价的。我是 Heather， 是知识产权选区的成员，是 IPC 理事之一。我也很荣幸，我也是自愿参加了一个理事会当中的工作组。Emer Elster 和 Phil Coven 还有 Paul Grady 也是我的两位同事是这个组员。仔细的看了一下 RPM PDP 的章程，这个信息呢昨天是放在了理事会的网站上。我现在呢更好的，我觉得可能更好的了解了这个 PDP 的这个优点和弱点。我是完全代表我自己发表这个意见。我想要了解一下，我有两个建议。一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的关切这次的这个审核和 PGP 的审核之间的重叠。 那么我们了解这一次的 PGP 呢是纯粹的这个程序性的，而但是呢我注意到它可有可能会这个延展到政策的领域，所以我希望你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工作计划的时候就能够清楚的规划权利保护这个商标权就商标精算中心独立这个审核不会和 BTP 出现重叠。那么第二个建议呢是希望你们通过问卷调查尽量的与社群进行接触，那么这种活动呀过往的时候呢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接受问卷的范围是比较窄的，而且有选择性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这次问卷呢能够尽量的广，谢谢。问题 Seltzer， 谢谢。昨天呢我有机会跟 Greg 稍微聊了一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当中可以带来的一个附加的价值就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好，因为呢不幸的是好多数据呢并不是对用户来讲呢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对这个系统来讲也是不透明的，我们不知道清算中心的这些税据不知道有多少是通过注册受到震慑而没有进行恶意申请的，有什么样的这个支付串有可能的使用是怎样的，是否是有意义为侵权，所以这些数据呢不仅仅是数字而已，而且呢他们也是我们也希望呢你们这个审核呢能够尽量的提供给我们有用的数据，让我们能够生成有用的信息，而不必要重复的不断在未来收据这些数字，这将会非常好，谢谢。我是 Eileen， 我想再次发言两件事我要提，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清算中心的标签，他们的这现在的字典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普遍性的，就是 ABC 红色的标签，那么这些呢都是已经这个通过了清算中心成为了生成了商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对我们的注册商呢是一个这个困难，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下这个清算中心的服务与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因为每一次我们需要进行查询啊，或者是这个检索的时候都会对我们生成成本，而且呢有的时候即使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些政策呢会可能会鼓励某些服务呢，像我们这个让我们提供一些服务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些都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我是 Christoph， 最开始呢你说我们要将会非常谨慎的分析你们现在可拿到的数据，我觉得同时也很重要的是应该了解一下有哪些数据是你们拿不到的，那么你们可以在报告当中说我们没有拿到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这样的话界定未来我们应该收集哪些数据，而且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有哪些数据是我们必须要找到的，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想法，这个工作的方法不仅仅是要分析我们有的数据，还要分析哪些是没有的数据，哪些是需要的数据。那么在这张幻灯片上的第二点也就是这个运营清算中心，那么我觉得任何的分析这个成本的分析，当然这不是你们现在的职员范围的这个当中的部分，我并不是说要先权利保护然后再这个分析成本，但是分析成本的时候我觉得清算中心当中呢有相当多的这个其中有一个长久的历史，有是不同的选区和社群以共识建立起来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清算中心有哪些这个附加值是还没有没有能够拿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清算中心可以改善他们的效率，使得他们的 这个服务的成果，同时还有这个日出日升期的这个成本和其他部分的成本的比较，还有另外的一页上指的这个提及了日升期。第三点，也就是如果我们找到相当多的这个商标持有人的这个注册，那么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在日升期呢是使用的比较广泛的，因为呢这只是不仅的看这个数字，我们真的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这些TMCH 的这些注册是他们觉得这个新一轮的新的 GTLD 是安全的，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申请？因为成本太高吗？还有那些没有加入商标侵权中心的这些人呢？新的 GTLD 这个方案我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等等，你不能有一个系统的这样的这个工作相关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才能够帮助你收集相应的数据。你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那么为了了解为什么潜能的一些潜在的商标持有人没有使用这个日升期，也是我们将会放在问卷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可能呀，这个问卷当中的问题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系统。Aaron Pace 是来自 Pace 的，他要提出一个问题。Aaron 有请。好，这个远程的问题没有提进来。我是 Karen， 想要就之前几位同事的建议啊，回复一下 Eileen 和我忘了名字了，有几个人都说到了这个问题。这个请求的通知以及注册上如何收集这些这个请求，人们明白这些请求的这个通知吗？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不太好回答的问题。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许呢，对政策的讨论这将会是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讲呢，为了能够找到真正有意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太容易。从特别是从我们这个研究的角度而言 ，Greg 当时还呢也说了，那么可能最紧密的一个注册商的这样的一些帝国方呢，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说让他们了解这些信息由注册商是如何这个理解的或者接受的。那么过去呢，我们与注册商在进行这个交流，那么我们希望了解一下他们是否有很多的这个请求吗？所谓的然后人们明白这些通知当中的内容吗？那么现在的这些沟通似乎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顺利的。那么，
我们要听取这个远程参与人的意见。Greg， 您请。我们这个聊天室有一个 Aaron Page 所提的问题，他的。就是 TMCH 的包户是否也包括这个版本权利的代码呀？就是 TMCH 保护也包括这个版权资源的代码。我不知道这个回答。还有。Amazon 的人提出意见，我知道这个 TMCH 它是如何运作的，但是那这个 TMCH 未来的改变的信息呢？那你这个你们这个组织能不能参与到未来的变化中？ 而且未来这个变化呢，你们会提出建议吗？但是那你那个寻求的这个信息呢，是否会影响到过去的有效性？这是讲到了三和第五点的那个问题，就此提出了的问题。简短的解答呢，就是我们不会关于这个 TMCH 的变化提出建议，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弄清楚现在运营是怎么回事。而且是否会有任何让这个商标持有人让他们开支上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会向 ICAN 提出五点需要变化的清单。谢谢 Greg， 我是 Karen Lenz。 我补充一下，有关这个重叠制策政策过程中的重叠之处，就像 Greg 所讲的，这个审查小组呢，他没有任何的权柄，或者说是这个任务说必须要提出推荐建议。因为根据研究，您看一下关于这个数据呢，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还没有开始做。那您现在问的就到底有没有意义啊？那这种问题呢，这是我们需要基于我们查看的数据来决定啊，并且呢也是基于 Greg 他们这个小组跟其他的利益方进行了讨论的结果来查看啊。所以这份报告的结果在做更正这方面是不能够做不能够行使的。我是 Mary Wang。 我同意 Karen 所说的当然我也不能够代表这个工作咨询委员会或者是这个工作小组进行发言，但是我是想说根据这个咨询意见以及这个沟通呢，那我和 Greg 的小组还有他们这个团队，我们会进行沟通，我们会从逻辑上以及正式的渠道上来听取这些意见，并且会参加一两次的他们的工作会议来进行讨论，进一步的讨论。好吧， Greg 您请。我是 Greg Shatton， 我是这个知识保护产权组织的这个主席。我是代表自个儿来讲话。那这个 Kirk Pritz 他刚才发表了意见，就是至关重要的是TMCH 的这个采纳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着，因为其中有一点还有待解释。其中有一个东西其实它没有被采纳，就是关于这个缺少效益的这个开支方面的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你在采纳的时候涉及到它的范围，这个商标数据清算中心它只选择了几个他们拥有的商标，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然后我也不知道如果因为价格的不同他们是否会做出其他的什么选择。因此呢这是缺少了这种收益或者是这个效益，我觉得这方面是很重要的。然而关于这个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它的质量你要讲到这儿呢，对于他的审核就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界，因为有很多的这种通用的字眼它是缺少质量的。比如说这个 donuts 那它的标签以及它的内容在这个通用的这个层面呢应该是受到保护的。比如 Donuts Food 它是通用一个名称，然而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作为一个注册局来讲。谢谢。
Philip Corwin back again with.
我是 Philip Corwin。就这个讨论的问题来看，我就想说一下，每个人关于这个 ICANN 注意到，提供这个机制，不管它是这个代理协议啊，还是这个数据库啊等等，来保护现金的权利。但是这个 ICANN 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权能来创建新的这个商标，或者说是来延伸它的这个权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是各个国家的他们该做的工作，这不是 ICANN 的活儿。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注册，你必须一定要看它的这个进行注册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因为有一个这个商标再加上50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在这个 PDRP 的这个授权的这个过程其实已经超越了，然后说是它的这个流程已经被滥用了，但是有一些这个加上50的这个项目呢，你主要就是要看这个注册的价格是否涉及到。那关于这个这个企业选区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成员，他们参与商标保护的这种工作，包括美国呀，或者这个国外很多大的企业，他们在做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日升注册的这个事情呢，主要就是因为某个特定的这个注册呢，它有很高的这种价格。所以呢，那这注册局就觉得，那你考虑到这个开支的事情呢，那么比如说他在这个他的这个某个字眼，他其实没有那么相关性的话，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出这个钱，然后就不愿意去注册了，或者说比如其他的人注册，那他们就是提出什么 UDRIP 等等就可以了。所以呢，那还是取决于这个价格了，关键就是要看你的这个商标注册的信息交换它的这个价格，而且呢还有你在研究数据的时候，你要就这方面一定要进行考虑。谢谢。关于 Greg 所说的，我想还是举个例子吧。如果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这个通用名称过来的话，在日升期就已经开始的话，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标签是由谁拥有。比如说 A， 比如我去看它的这个持有人是谁呀，它的细节如何呀，然后马上我就看到不同的这个通用名称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这个要求呢并不是这个商标信息交换库它是如何由这个标签持有人所使用，其实是呢因为这个在这个参与一般性的注册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其实也是取决于这个域名持有人他们在这个商标信息交换库里面在日升期是否作为这个合理的商标持有人而存在。好吧，那我想感激各位大家的这个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以及大家的兴趣。那大家有没有最后什么问题要提问啊？我是 Paul， 我代表自己发言。那就是从这个广泛的公众范围来看，我们没有可以访问到这个清单，就是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商标信息清算中心的这个清单，你把它发布于世的话，会非常有用。我想这个公众能够进到这个商标信息库里面的这件事呢，我们内部就是我们也已经讨论了很多的，我们在 这个提案中以及贯彻实施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商标注册数据，它的这个管辖区，其实呢这是公众可以访问到的，能够搜查到。就是但是我们在做法上还是比较保守，就是人们如果访问到这个数据库里边的话，用那些重要的信息，然后拿到某人或者某个公司的这个信息的话，你要把所有信息都全球信息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其实这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我们早先的员工们，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一点，并且有一份文件在去年也发表了，讲提出了我们的一些担忧和关切。那您是说没有一定的指南让那个公众可以进行访问吗？那你最起码让那些商标持有人在使用这个商标信息中心的时候有一定的价值，因为你如果这个价值如果你这个指导这个指南是给公众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来使用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那谢谢 Paul。 有人这么提议了，从前有人这样提议过，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讨论。还有什么最后的评议吗？没有的话，那好吧，谢谢各位，李林，祝您下午快乐。